贾诩贾文和给曹操出了个主意，用了一条最毒辣的离间计。您看看，古往今来这种离间计是最毒不过呀。哎，很多人还都上当。怎么个计划，咱们一会儿再说。曹操就假装退兵，又搭了几座浮桥，车马行人所有的军需用度开始往许昌那边撤。那么几十万军队要想撤也非是一日之功，当然曹操不能先撤了，每天领着战将在这督着队。两方面已经不打仗了，潼关上的人马也开始往下撤，有时候你看看我，有时候我看看你，双方都看热闹。马超就发现有些不妙，跟韩遂商量：“叔叔，曹操多诈呀，我对这个人向来不相信。别看现在撤了兵了，我怕其中有变，叔父，咱们还得加紧提防，以防人心涣散。”“对对对，孩子，你说的太对。咱们爷俩这么办，您呢头天守夏侯渊，我守曹操，第二天呢您再守曹操，我守夏侯渊，您看怎么办？”“行行行，孩子说的太有理了。”马超跟韩遂分兵互相监督曹操的变化。说来这个事儿也巧，这一天正是韩遂的班监督曹操退兵，曹操手下的军兵往下退着，曹操领着亲兵卫队站到高坡之处监督。韩遂的兵呢，把刀枪都放下，抱着嘎鸡窝在旁边看热闹。有的当兵的一指挥：“哎，那就是曹丞相，是吧？旌旗伞盖之下，那就是曹丞相，那不在高坡呢？”当兵的指手画脚，都当新鲜物挤出来看。曹操一瞅，正中下怀呀，看了看旗号是韩遂的旗号，心说：“我计成矣，这回成功了。”曹操在高坡上骑着马下来：“众位弟兄们，不错，我正是曹孟德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我也不是三头六臂，大家愿意看就看看吧。”他毫不在乎。韩遂手下的西凉兵非常惊奇：“行啊，无怪乎曹操那么大的名望，这人真是胆大。哎，离着我们不远，人家毫不戒备。”就有人把这个事儿报告给韩遂了。韩遂在门旗营里仔细观瞧，可不是吗？那正是曹操。刚要传令邀速三军，不准离队观看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话还没等说出去，就听当兵的向他报告：“报告韩将军，方才曹丞相说了，请你在马前答话，他找你。”哦，韩遂一想，两国的仇敌，他找我干什么？又一想，既然定下合同，双方说明退兵，就不是仇人了。那么曹操找我，我不去，归为失礼。听听怎么回事？韩遂这匹马在门旗上冲出来，直奔曹操。韩遂手下的卫队一看，人家曹操手下的军兵不拿刀枪，我们拿刀枪显得多不带劲，把刀枪也都放下，远远的保护韩遂。只有他一匹马来到曹操的近前，马头对着马头，这回看的可太真切。“吁，丞相，找我韩遂有何话讲？”再看曹操满脸堆笑，把悬壶皮的斗篷往后一撩，马鞭挂上：“韩将军，哎呀， 你呀，不要见外，咱们这叫各为其主。那么有国仇，没有私恨。我说这话对吧？想当年，共保献帝，同殿称臣，这话说起来长了。你父亲在日之时，我就在他手下效力当差。说句套近乎的话说，我还管他叫叔叔呢。韩将军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我二人同举孝廉，共赴超纲之时，咱们那阵才20出头啊，日月蹉跎，老将至矣。你来看，你我鬓发都已经发白了。曹操唠家常，让人听了挺中肯。韩遂不住的点头叹气，可不是，光阴似箭催人老，真是斩人刀啊！不久就得入了黄泉了。
是是是是，
韩将军妙龄几何？曹操问韩遂多大岁数，韩遂马上回话：“回丞相，韩遂今年40岁矣。”我40了。
哦，
你都40了。哎呀，怪不得长江水后浪推前浪，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，我们的子女现在都成人了。你看这曹操词儿还挺多，嘚吧嘚嘚吧嘚，就叙说家常，跟韩遂唠了有1个多时辰。后来两个人互相一抱拳，各自归队，两方面还安排撤兵的事儿。早有人就报告马超，马超跟韩遂不一样，今儿个他值班对夏侯渊，那可以说严阵以待，攻上前刀出鞘，必摆刀枪。马超披挂整齐，在这巡城，毫不懈怠。吃晚饭掌灯的时候，要他的心腹人向马超报告说，今天韩将军跟曹操说话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，非常亲切，谈笑风生。马超心说，这怎么成？叔叔，你跟曹操是两国的仇敌，有什么话可说呢？别看退兵，退兵将来还打呢。马超吃完了晚饭，带着庞德、马岱20个亲兵起身赶到韩遂的营盘。韩遂呢也刚吃完饭，一听马超来了，赶紧把他接进来，叔侄分宾主落座。刚喝了两口水，马超就问叔叔：“我听人跟我讲，今天在两军阵前，您跟曹操谈话来的
啊？”“
对呀，我是跟曹丞相谈话。”“那你们谈些什么？”“
哎，一句正经话也没有，诉说以往，诉说家常。”“
啊，叔叔，难道就没谈军国大事，军队的事情没谈？”“
没没没没没，侄儿你这个放心，军事秘密我岂能对他演讲？曹操是精细之人，焉能透露？没说这些事儿。”“
是啊，叔叔，我有一言出口，不知道您愿意听？我看曹操这种人最好少接近，跟他有什么说的？我们是不共戴天的仇恨。”“
好孩子，你放心，日后我尽量杜绝。”说到深夜，马超回关，睡不着觉，对韩遂的话是半信半疑。当然了，马超也不能不疑心呢，又派下不少心腹人刺探韩遂左右的动静，爷儿俩开始产生不信任。
这是个开始。曹操的收兵撤队回了连营，把谋士们找来，曹操是洋洋得意呀，跟贾温和说：“贾先生，你知道我在两军阵前跟韩遂谈话的用意否？”“
哈哈哈哈，丞相神算，不过这是离间计的第一步，要想挑拨韩遂和马超的关系，还必须如此如此。 您必须亲自写一封信给韩遂，这个信写的紧要的地方您拿笔把它涂抹上，让外人看了好像有意把它高调了一样，密封之后送于韩遂。韩遂这封信接的手，他也怀疑，说不出怎么回事。马超准保知道之后，他必定向韩遂要这封信看。那么马超一看这封信抹得乱七八糟的，他必定对韩遂产生怀疑，他要问韩遂是怎么回事，韩遂必然无言可答。他们双方这就快开始了，兵戎相见，丞相就可大功告成。好好妙策，这招多足了。曹操亲自提起笔来给韩遂写了封信，这封信是无中生有，含蓄之中好像跟韩遂定了什么密谋，两方面要里应外合，图害马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在紧要的地方拿笔都把它勾了，像个草稿一样，然后用信封把它封好了，加上火印，故意的多派投书的人，那是给马超送信儿，也不算保密，就是扬言叫他知道。这封信就送到韩遂的大帐。韩遂不知道，一听曹操给自己送信来了，赶紧把书信打开定睛瞧看呀。韩遂说：“这什么信呢？这是上头的言语含糊不清，勾勾画画乱七八糟，怎么事呢？”正在这么说，外头假夜的作响，马超来了。因为前者马超对韩遂就产生了怀疑，派了不少的细作和耳目刺听韩遂大帐左右的动静。这个书信刚一到大帐，马超就得到报告了。马超心里说话：“叔叔，你可不对呀、啊！你背着我不知道跟曹操书信往来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那我非得看看不可。”等到来到韩遂的中军宝帐，迈不进来，这封信就在桌上放着。叔叔，我听说曹操给你来信了啊！我正看呢，好了，你瞅瞅。人家韩遂问心无愧，就把这个信递给马超。马超从头到尾一瞅，叔叔，您把这个信都抹了干什么？没，侄儿，这可不是我抹的，原信就是这样。马超一阵冷笑，叔叔你骗我，怎么来信能这样？谁能把草稿寄出来？我也纳闷，我认为曹操大概一时没有注意。
不对，
曹操是精细之人，岂能办这种事情？叔叔，咱可这么讲，你我两家同心合力共破曹贼，可不应当存二心呐、啊！你要有什么事瞒着我，可就不对了。韩遂一听马超对自己产生怀疑，把韩遂急得啪啪直跺脚。马超，我跟你父亲八代结交，一个头磕在地下，多头之后异姓的手足啊！
孩儿，
这次我发兵来就是帮你的忙啊！我不图名不图利，就图给我老哥哥报仇啊！你可不应当这么对待我，上有青天下有地，我韩遂口不应心，要背着你干出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让我死得乱刀之下，你看怎么样？马超还不相信，叔叔，你再管怎么说，你也解脱不了我对你的怀疑。
孩子，那你叫我怎么办？我跳到黄河，我洗不清啊！哎呀，
哎，马超，这么办，明天我就要求跟曹操谈话，你躲在门旗的后边，你仔细听听我们俩谈的是什么。当面我质问曹操为什么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暗中射箭也好，暗中出其不意把他要了狗命也好，表白表白我的心意，你看如何？马超这才相信，叔叔，你要真能这么办，足以表明您的真心，侄儿愿意谢罪。好吧。 两个人约会好了，马超是愤愤回营。到了第二天，韩遂连早饭都没吃，上火了，满嘴起的燎泡，心说我冤了啊，你这是什么事儿？这是多咱把这事闹清楚，自己这个心就放下了。赶紧领兵带队到了两军阵前，马超全身披挂整齐，藏在门旗的后边，定睛看，就将韩遂吩咐来啊，对面指挥曹兵，我要请丞相搭话。为了引曹操过来，韩遂也没拿着武器，出人一马头站在两军阵明显的地方等着曹操。曹操得知报告一听，什么？韩遂找我谈话，那我能去吗？不用问了，你跟马超都定规好了，我这要一去前功尽弃了。那曹操料事如神，命曹洪去，你要去如此这般怎么这么说？
遵令。
曹洪领了三千军队，也不拿兵阵，来到两军阵前，啪门旗一开，曹洪这匹马先出来，
对面韩将军吗？
昨日我家丞相给将军的书信量已越过，不用说别的，咱们双方就按信中之事办事，一言为定，再见再见。说完了，曹洪拨马就走。马超在门旗后头听得真真啊，韩遂呀，伶牙俐齿，你欺骗于我，闹了半天你跟曹操定好了，今天还故意跟我耍这一套。当时他就变了脸了，马超也是翻脸无情之人，双脚点到马往前蹄，砰一抖，掌中的宝枪直奔韩遂。这嘴里祖宗奶奶的骂，呜一枪直奔后勤刺来。韩遂手下有16部的将官呢，大家赶紧过来劝，好不容易算把马超给劝住了。爷儿两个回到中军帐，韩遂连跺脚再晃头，又起誓又发愿，马超就是不信。最后也是不了了之，马超领着金兵回到自己的营盘去了。他走了以后，韩遂低头不语啊，连晚饭气的都没吃。哎呀，马超这个人怎么不允许人说话呀？这个孩子这个是不可一世，这是。韩遂这一掉眼泪，他手下16部的将官都不干了。将军，老将军，我们可不应当说这话啊！马超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按理说您是长辈，他是晚辈，在您老人家的面前俯首贴耳，得像个晚辈的样子。您看看他，专横跋扈，不可一世，凝眉瞪眼，就好像您是他手下的老管家，就像您是他手下的仆从。扑了过来扑了过去，我们看着就不顺眼。拿这件事来说，马超把您的祖宗都骂翻个了，这是干什么？不允许说话，压着别人三分点。老将军，咱们双方面共同破曹，我看拉倒吧。要依我们的主意，这是逼的。您呐，干脆保了曹丞相就得了。要不就将来把曹操破了，马超也饶不了您。您们看这形势。有人带头这么一发言，别人也接着跟着说开。将军，干脆就定下来保曹丞相得了，就凭我们这些人打得过曹丞相？大家再三解劝，韩遂低头不语。啊，这件事做不得呀。马超虽然不是忠心，我跟他爹马腾八拜之交，我要做出这种事来，怎么对得起我的盟兄？哎呀，将军呐，您怎么还拘泥于常理呀？这个事是他逼的，就是马腾有在天之灵，也能原谅。您别想这些事儿， 再想您的命就保不住了。
嗯，
好吧，韩遂是决心决定，水可为使，赶奔曹营见丞相说之。
我去。
报名的还是杨秋，八部的统领。杨秋拿了韩遂一封密信，赶奔曹营。等曹子接待完杨秋，把信打开一看，曹子俩手一合，心里说话：大功成立。你看这个离间计多有效，胜似打多少年的仗，胜似出动几十万军队，看来还是以智为高啊！马上款待杨修，杨修就把马超如何跟韩遂不睦这个事儿，爷俩怎么变脸，详细经过都对曹操说的。曹操说：“好了，我一定杀马贼，给韩将军出气。”双方邀会好了，明天晚上半夜举火为号，看见韩遂的连营火光一起，曹操的大兵杀进去，里应外合是活捉马超。临走的时候，曹操许了愿，说大功告成之后，加封韩遂为西凉侯，加封杨秋为西凉太守，又给他锦袍两领，玉带一条，明珠百颗，黄金千两，让杨秋带回去。杨秋等回去，见着韩遂一五一十这么一说，韩遂乐坏了，妥了，实心实意保了曹操。当然，手下十六部的将官，人人也都挺高兴，整个就算把马超给卖了。等吧，就这一天可太难熬了，一直到掌灯的时分，众将全都到齐，披挂好了，佩刀悬剑，等候发动。嘿嘿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这么机密的事儿，让马超知道了。他怎么知道的？马超这人有勇无谋，又不会算计，又不会预料，怎么传着他耳朵的呢？是这么回事。自从那一天和韩遂两个人闹翻之后，他愤愤回营，对韩遂就产生了怀疑，每天派人监督韩遂的一举一动。听说韩遂派人进了曹营，马超就更化魂。这一天晚上，以巡营为名，带着亲兵卫队30名赶奔韩遂的营盘。他可不知道今天晚上有事，因为他助力了，离得很远，马超就下了马了。分塔尾辽战群蹑足潜踪奔韩遂的营盘，正赶廖少的还没注意，马超就磨在营盘的外边。韩遂领的人正在屋里头谈话，马超隔着帐篷摘耳侧听，就听里头说这个：“韩将军，今天晚上这事儿没变化没有？大家放心，三更天就举火，马超就完了。”
啊！马超一听什么？哦，你跟曹贼勾到一起了！
幸亏今天晚上我巡逻，要不就我死到谷里头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
马超想的是一伸手，嚓啦啦啦，拽出方身宝剑，飞身就闯进韩遂的营盘。韩遂在屋里头正说话，一抬头呀，
一看马超好像凶神附体一样闯进来。
马超用手一指：“韩遂，老匹夫，焉敢图我！”
照韩遂就一宝剑。因为事情出于突然，马超又太猛，韩遂还怕他，这慌乱之间一着急，他用左胳膊一扛着宝剑，这胳膊能扛得住宝剑吗？咔嚓一声，马超把韩遂的左臂砍掉。没把韩遂疼死，哎呀一声翻身摔倒，手下的众将各拽刀剑往上一闯，把马超是困在正中。别看几十个人把马超给围上，马超毫不在乎，帐篷里地方小，他左右开弓，连着砍倒两员将官之后，飞身跳出帐篷外了。来了，都出来！这些将官又跟着冲到帐外头， 把马超包围混战在一处。那30个骑兵赶紧拨身回去给马岱、庞德送信儿去。要不说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呢，那马超是真勇，别看在部下一口宝剑上下翻飞，寒光缭绕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，眨眼之间叫他砍倒了一片，几十个人叫他放躺一半，剩下的扶伤而走。我的妈呀，马超太厉害！哇，马超杀的跟雪人一样，也不知道自己身上出的血还是别人身上崩出来的。他一看别人都走了，韩遂还没死呢，我二次宰你。等他提着宝剑进了营子一看呢，地下一汪血，韩遂不见了。那么他光顾打仗呢，韩遂就在这挺呢，早被清兵救走了。马超一看杀的不成，转身出来，赶紧把自个的坐骑找着，飞身上马，再想回营盘来不及了。就听见四面八方号炮如雷，夜已到了举火的时候，惊天动地啊！人家韩遂手下16部的将官，16部的兵马，杀将出来，把马超一个人困在帐中。马超是毫无畏惧，赶紧把宝剑还匣，一抬腿，咔噔，摘下自己那条宝枪，抖身为会斗西凉兵。他好像一头狮子一样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没命了。横冲四面，力挡八方，宝枪所到之处，红光崩现。往前一杀一溜糊涂，往后一退一溜糊涂，谁也挡不住。那马超是本套书上有名的猛将，那还了得？别看韩遂手下兵多将广，哪一个也不是马超的对手。打着打着，马超一合计，不行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打长了我没这不就完了？赶紧冲回我的营盘，找着我手下两个兄弟，再战不迟，拨马就走。刚一拨马，就听着对面炮声惊天，伏兵四起，当球火把亮子又松，照如搏斗，门旗开处是一员大将。马超借灯光一瞅，这员大将跳下马来，身高过丈，手提宝刀，哇哇暴叫：“马超啊！”来来来，与我大战300合，才有许褚、罗衣战马超。